美国消费价格上涨7%，创40年来最大涨幅。美副国务卿称，俄罗斯行为促进北约盟友团结。人权专家预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中博弈。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文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3月举行年度常会，这是拜登政府重返该机构后参加的首次年会。鉴于中国近年来一系列人权侵犯行为，美国将如何在这次会议中采取行动？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中连线驻纽约记者来进行详情介绍。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看到新闻，美国劳工部星期三报告说，美国消费价格12月比前一年上涨7%，创下40年来最大的通胀率。美国经济2021年全面价格升高，创1982年来最大增幅。分析人士说，强劲的消费需求遇上了新冠病毒相关的供应短缺，导致汽车和家具等大型商品的价格上涨。更重要的是，每天购买的食品和汽油等必需品的价格也有升高。尽管环比通胀上升，拜登总统说，报告显示总体通货膨胀上个月出现有意义的减少，汽油和食品价格都在回落。迅速升高的消费价格引起白宫和美联储政策制定人的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把价格降到更加平稳的水平是确保从疫情中持久复原的关键。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12日参加了4个小时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后对媒体表示，俄罗斯的行为促进了北约盟友的团结，增强了对北约的支持。北约与俄罗斯高级官员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设法解决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美国等国家正在进行外交努力，避免人们认为可能发生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不过鉴于俄罗斯过去在乌克兰与格鲁吉亚的行动，北约对此仍感到忧虑。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界集结了约10万军力以及大量武器装备。
I would say that what was so amazing today was every country, it's part of why it went on so long, every country spoke. And the Russians were given additional time because they were Russian, then there were 30 of us, so they were given a little extra time. But every one of the allies in NATO laid out the same set of principles, the same hopes and expectations of Russia, every single one, without exception.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ussia has done, which it probably did not expect, it has brought all of Europe, NATO and non-NATO allies alike, together to share the same set of principles, the same ambition, the same hopes, and the same commitment to diplomacy.
Question from VOA.
I think that what you've seen is really the coming together of the world around this problem to try to solve it, this crisis that has been created by Russia. We're all in the midst of an Omicron crisis. We're all trying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We all have seen other things that have taken place around the world, DPRK shooting off missiles in Asia. So lots is going on. We have colleagues that are negotiating with Iran in Vienna, Kazakhstan, lots of things. So this is a crisis that was created at this moment for whatever reason by the Russians. And so I think you've seen the world come together to try to solve that problem. So that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I endorse that notion of the world coming together in this regard.
肆虐全球一个半月之久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人数或许很快达到峰值，随后确诊病例将大幅减少，该病毒也将迅速消失。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科学家已经看到迹象显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英国感染的高峰已经过去，而且这一情况也将在美国出现。华盛顿大学新冠疫情模型预测，美国单日新增的新冠确诊病例将在1月19日达到120万例的峰值，随后将大幅锐减。德州大学新冠模型协会预测说，美国报告的确诊病例一周内将会达到高峰。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专家警告说，有关疫情下一步的变化目前仍然所知甚少，而且疫情在一两个国家达到高峰，并不代表也能同时或以同样速度在其他国家达到高峰。6个美国往返中国的航班1月12日被中国当局下令暂停，令今年取消的航班达到了70个。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民航当局表示，从1月24日起将暂停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两班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航班。在最近的一个航班上，有7名乘客检测阳性。此外，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有4班从洛杉矶飞往广州的航班从1月31日起暂停。这些举动将严重影响2月份的返程旅客。与此同时，中国也暂停了其他国家飞往中国的航班。周三，中国一共暂停了6个从法国和加拿大飞往中国的航班。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文，质疑中国和国际奥委会在闭环管理的泡泡中能否容忍新闻自由。保护记者委员会指出，新闻自由是未来几个星期数千陆续进入中国报道北京冬奥的记者将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篇文章评论说，自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北京政府一直阻止记者自由报道中国。该组织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关押的记者为30名，而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0名，使中国连续3年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指出，今年测试北京对新闻自由容忍度的指标比比皆是，有香港问题、西藏问题、新疆棉问题以及彭帅问题等等。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周二晚间发布报告，将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先前的 4.8% 下调到了 4.3%。报告称，鉴于中国近期的疫情发展，尤其是超长的限制措施以及带来的经济成本，消费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出口则会小些，因为这些限制对供应链的影响有限。在新一轮的疫情反扑中，西安、河南郑州、安阳、天津等地政府继续奉行清零政策，对零星爆发的疫情展开大面积围剿，致使经济活动突然中断。去年下半年，中国监管当局强化了诸多大型民企的整顿和加大了对信贷市场的限制，直接造成房地产市场等多个行业走软和大规模的失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3月举行年度常会，这是拜登政府重返该机构后参加的首次年会。鉴于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的人权侵犯行为，美国将如何在这次会议中采取行动？我们连线纽约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一下人权专家的预测。方斌你好。
你好，文豪。
是的，方斌，我们就直奔主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你采访的人权专家是怎么预测的？
好的，我采访了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那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就预测了拜登政府将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可能会采取的行动。概括起来呢，就是美国政府必须跟其他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利用这个场合，在国际人权准则的框架内提出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当然就包括了新疆、香港和对中国维权人士的镇压。 我们先来听这位前政府的人权高官怎么说。
I think the main th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do is to help enlist a broad coalition of governments that are concerned about human rights in China to help develop a collective strategy to raise these concerns publicly at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And use as the framework for tha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greements and standards, some of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ndorsed or agreed to be part of. This is not about the U.S. system versus the Chinese system. It's about universal human rights.Standards that apply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 should protect individuals from government abuse. And so an international forum like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the coming together of multiple governm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a reliance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to me is the right approach.
这就是波斯纳刚才所讲到的。问号。
是的，那刚刚他说到了这个他接受的采访当中的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不是两国制度的对抗，而是关于国际人权标准的博弈啊。那他为什么是这么说的？
是的，波斯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中国政府非常有兴趣来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么在过去十年当中，中国政府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那么他说中国现在呢是这个联合国会费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捐赠国，在整个联合国的系统当中呢安排了各级官员，并寻求在里面有更大的发言权。那么中国也是联合国一系列人权公约的签署国和批准国。我的理解就是依照中国自己签署和批准的重大的人权国际公约来对中国人权的状况进行审视，就是在这样一个既定的框架内来进行博弈，这样要比大国博弈或者是制度博弈更容易争取到联合国系统内更多国家的支持。那么波斯纳在采访的时候指出说，这不仅仅是美国跟中国或者是欧洲跟中国的较量，这是全球所关注的中国现在经常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问题。文浩。
是的，那方斌，你采访的专家他们有没有说这个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一些最值得关注的看点是什么？
是的，现在呢距离这个会议的召开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来自美国官方和中国官方的正式的信息。但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他认为今年最大的变数和最大的进展就是要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所撰写的一份有关新疆的报告。我们先来听理查森怎么说。
This is an issue she's been talking about for 3 years now in asking for access to that region and started describing about a year agothat her office was undertak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there, and she has implied that it will be published soon. And her doing so really would create more room for the council to call for a thoroughgoing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back to the council than we've ever had before, really, on any issue involvingChinese government culpability for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李查森所说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可能是在联合国系统里面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相当关键的一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从2018年开始呢就要求不受限制的进入中国新疆进行调查，但是呢一直遭到中国的拒绝。 中国说你可以对新疆进行友好访问，但是呢，这个访问绝不能成为有罪推定下的所谓调查。但现在呢，依靠这个远程监测人权的工具，以及人权团体、学者和记者所提供的大量的信息，这位联合国人权高专在没有办法进入新疆的情况下呢，已经开始了独立的评估，并已经确定了中国在新疆的制度性任意欺压和虐待、强制劳动的做法，以及普遍损害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这样一种模式。上个月巴切莱特的发言人表示呢，关于新疆的报告将于数周内发表。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国正敦促巴切莱特女士提交这一报告。美国呢，这个提交这，但是呢，这份报告现在到底在什么时候能够发表呢？我们还不清楚。文豪，
是的，我们知道联合国的这个人权机构的宗旨就是倡导和保护人权。那么，为什么对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人权侵犯事件却这么难以发生呢？
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记录，你可以看到去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谴责阿富汗、布隆迪、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缅甸、苏丹和叙利亚等这些国家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尽管过去数年来中国发生了对百万新疆维吾尔人关进在教育集中营，以及国安法严重破坏香港的民主自由，对国内的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全面系统的打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却从来没有发出过一点点的批评的声音。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政府间的机构，他要采取行动的必须得到理事会多数的支持。这里涉及到理事会47个成员国的组成，是按照区域公平分配的这个名额来产生的。因此呢，支持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国家很难在里面成为多数。另外呢，这还涉及到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目标。就像经济学人杂志报道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统治者长期以来一直把窒息对自己的批评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而近年来这种情况呢变得更为严重。为了争取到一些国家在联合国的支持，中国政府可以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就说，多年来联合国系统内看到的情况表明，北京会尽一切努力，从威胁扣押疫苗，到采取惩罚性的贸易战略，到甚至没有征得同意就为其他政府发表联署声明。文浩，
是方斌，那既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目前是这么一种运作模式这样的状况，那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还要重返这机构？
拜登政府将人权定义为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供了一个论坛，在这里我们可以公开讨论我们以及我们的伙伴可以改进的方式。那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大使说，我们将动用所有的工具，从提出决议案到修正案，到在必要的时候呢行使投票权。那么他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跟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大声疾呼反对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那么波斯纳说，是不是通过一项谴责中国的决议案，并不是测试美国在人权理事会价值的唯一标准，还有很多方式，比方说召集并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别报告人和特别专家，让联合国了解在新疆、香港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采访了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他就说，本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把中国对维吾尔人人权侵犯的问题带到国际社会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们来听伊利夏提怎么说。
当然最急需的就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管能有多大的效果，能不能形成决议，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必须提出维吾尔种族灭绝这一个现代的暴行、21世纪的污点、人类文明的污点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是骇人听闻、无法接受的一个暴行。所以，那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呢，我们希望美国以及其他在人权理事会的这些国家， 提出这个问题，使它成为人权理事会召开以后的最主要的一个题目。就算不能够通过任何决议让它成为焦点，让在这里头进行和这些人权践踏国家包括中国进行针锋相对的论坛上的争论，这就是一个机会，在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再一次聚焦维吾尔人问题的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们希望。
原美国律师协会法治中国项目主任、独立法学学者于平认为呢，就中国的人权记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审议，并跟国际人权界呢进行沟通，这就是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过程。因为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就是一种沟通，它需要听证，需要从各个人权组织提供中国违反人权的信息，然后进行传播、散发以及辩论，而且呢还允许非政府组织呢在里面发言。所以美国和西方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本身就是对维护国际人权体系的一个努力。文浩，
好了，感谢方斌的连线报道。白宫经济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进行跨部会的评估，并且与私人企业合作，关切中国最近因为新冠病毒而封城并坚持清零政策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影响。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1月11号的时候呢，中国宣布的第三座封城的城市，也就是河南的安阳。那么这是第三座封城城市，之前西安还有禹州都已经宣布因为新冠病例感染爆发而封城。那么在1月12号星期三呢，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布兰迪斯表示，其实呢，拜登政府从2021年的秋天开始，就已经透过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开发署 USAID。还有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的跨政府部会，并且呢与这个私人企业来合作，设立一个早期警示体系，还监测美国公司外包到包括像东南亚国家等这个零组件生产的供应链。那迪斯说呢，拜登政府同时也关切中国最近封城的行为，不过认为呢目前这个冲击主要是限制在中国的境内。他说呢，关于中国在当下我们正在密切观察，我们今天的评估是这些封城的影响主要在中国的境内，因为在那些地方的生产设施主要是提供给中国市场，不过情况瞬息万变，我们持续及时的观察，并且进行跨部会的合作，包括国务院以及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来试图控制情况。那迪斯也说呢，拜登政府将持续的透过这个警示的体系来监测哪些地方可能爆发新冠疫情，从而影响到生产力，并且跟美国公司协调，借此来稳定局势，并且减少封城对全球的供应链所造成的可能冲击。
好的，感谢耀毅的报道。在荷兰遭到拘留的美国赫尔维茨律师以及妻子马库斯医生周三下午从荷兰返回美国华盛顿，两人此前前往荷兰接待哈萨克斯坦人权活动人士塞尔克坚的家人，但在阿姆斯特丹中转期间被怀疑为人口贩运而扣押。经过美国国务院驻荷兰大使馆等机构的外交斡旋，荷兰政府周二释放了赫尔维茨夫妇。赫尔维茨夫妇因为投入人权和宗教自由，于2014年获得对华援助协会勇气奖。哈萨克斯坦人权活动人士塞尔克坚创办人权组织，为被监禁在新疆集中营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辩护，并向国际社会曝光与中国关押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相关案例。尽管假期结束，全美各地从码头到仓储再到下游消费者的货物供应链仍然在严重延迟中。除了卡车司机的短缺长期被认为是主要原因之外，一些专家和卡车司机还指出了供应链协调不足以及卡车司机的工时待遇设计不合等问题。尽管如此，卡车司机行业仍然颇具吸引力。从中国移民的卡车司机雷培已经从业10多年，专跑洛杉矶地区的各个码头和仓库。 他指出塞港问题对卡车运输的影响。
我去公司差不多九点，然后呢公司会有一个 dispatcher 然后安排我第一个 trip， 大概九点到十点的一个 appointment。
卡车每天看似井然有序，在港内排队提货卸货，但卡车司机每天工作的时间因为最近塞港而充满不确定性。
通常我们如果说从码头排队进去到提个柜子出来两个小时算是正常，但是一碰到不正常的情况下呢，那就完全没法控制时间了。最多的一次我在里边待了九个小时。
后塞港的问题也凸显长久以来供应链上劳工工时管理的问题。
You know, when I look at the electronic working logs of the drivers that you know that I'm fortunate to analyze that data, they're consistently underutilized by something like 40%. The way we conventionally schedule our truck drivers for pickup and delivery, and then the way we treat them with a particularly low value on their time, we're setting a cap on the amount of hours that they can drive, and it's right around 6.5 hours per day.
As respect to, you know, a working person is, I'm compensated for my time. My time is used efficiently. You know,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you know, it doesn't come out of my paycheck, you know. And unfortunately, trucking is real. Some segments of trucking, like that port trucking that you mentioned earlier, is really designed so that when there's a problem, the driver doesn't get paid.
Do you make money when you wait?
Oh, lose money, you know. Everybody lose money. Nobody want to wait in the port.
尽管面临挑战，卡车运输行业仍然非常热门，许多人考虑转职投入其中。
In this country, so far, still have.Huge lack of demand regarding the driver, professional drivers, quality drivers, safer drivers. We do have enough trucks, but we do not have enough good quality drivers. See, you not only need to know what is your load, you need to know the container, you need to know the chassis, you need to know the tractor together.
同时，拜登政府希望扩大培训项目以及训练辅导退伍军人转职，解决卡车司机短缺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维塞利教授指出，卡车司机行业已经是许多劳工中年转业的选择。
A lot of people who go into truck driving, they're coming from another career. Maybe they're coming from the military. Maybe they're coming from a job that was automated or offshored. Maybe they're a blue collar worker who, you know, just simply can't do, you know, the carpentry or plumbing they did because their body's aging a little bit and they're looking to make a career move.
现在因为餐馆相对来说不是很景气，所以很多有做餐馆的他改成做卡车司机了。然后呢，现在因为我们做卡车司机考的 license 可以用中文笔试，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中国人学的也就更多了。
美国卡车协会表示，估计卡车司机短缺8万人。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特约记者陈博宇，洛杉矶报道。各位观众，以上就是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